小说剧舞者，根据海岩的小说改编，主播张文天，第36集。
高晨，汤好了，你趁热喝吧。
金奎不知道自己是从哪儿发出的声音，因为这不是他此刻要说的。高淳伸出手来，他没有接过汤碗，而是展开胸膛要拥抱金奎。金奎愣了一下，本能地向后退去，他的手因为激动和惧怕而颤抖着。
金奎，我一直等着你，我需要你。
高淳的声音突然增大了，他的声音因为激动而颤抖，他的双臂因为渴望而颤抖着。金奎的胸脯因为激动而不停地起伏，他的双臂因为激动而剧烈的颤抖，他再也忍不住了，叫着抱住了高淳。
高淳，
汤碗因为激动而掉在了地上，地上落满了汤飞碗碎的痕迹，而此时他们对这一切都不在意了，忘情地抱在一块儿。因为金奎的到来，周鑫感到放心多了。临出发参加欧洲画展的那一天，周鑫向金奎做了最后的交代。
高淳的身份证和存折都放在这里了，钥匙我给他自己了，你要用钱的时候就跟他要，取完钱就把钥匙及时还给他。除了日常生活你们必须的东西以外，别的地方需要花钱的，你一定要给我打电话问我一下。
好，我知道了。
金奎帮着周鑫拎起来行李，又问道，
如果万一有急用而电话又找不到你怎么办呀？意大利那边跟这边有时差吧，万一有急事儿，我问高淳行吗？
周鑫想了一下回答，
嗯，你还是问我吧，我手机24小时都开着。高淳这个人呢，心就是太软了，他不会轻易拒绝别人。这些钱虽然都是他的，但高淳的财产现在由我管理，这是他父亲留给他的，也是他父亲的一片心意，我必须为他负起责任来。
嗯，好，我听你的。
金奎答应着和周鑫一起走出了院子。此时高淳已经在门口等候了。周鑫看着高淳，有些不放心地对他说，
高淳啊，生活和治病的事情我已经为你安排好了，你要听话，按时吃饭，按时吃药。我快去快回，画展一完啊，我很快就往回返。
高淳点点头，看着周鑫。
我知道，你一路上也要小心。
周鑫望着高淳的眼睛，心里忽然升起了怀恋。前一段的苦和累，孤独和忧愁，似乎都在这一瞬间不翼而飞了。此时他忽然产生了放弃参加画展的想法，他俯下身来抱住高淳的头，想说点什么，谷子却在一旁催他了。周鑫愣了一下，眼里突然涌上了泪，他俯下身来，当着谷子和金奎的面，第一次郑重地亲吻了高淳。高淳此时似乎也有些激动，他拥抱周鑫的双臂不由得紧了紧。金奎和谷子在一旁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，每个人的嘴角都收紧了。周鑫的车开走了，金奎推着高淳走进了院子里的花园。高淳轻声地说，
我一直以为你结婚了，人人都说你嫁了个有钱的财主。
金奎打断了高淳的话，
高淳，你想错了。除了你，我是不会嫁给任何人的。我离开家里以后，被人骗了，被骗到一个大山里，险些就嫁给了一个铁匠。后来，我骗了他，趁着逛集市的机会逃走了。可谁知我在跳窗户的时候，不慎崴了脚。幸好在奔向北京的途中，遇到一位好心的老人，他收留了我，让我在那里住了两个月，养好了脚伤，这才逃到北京来。来到北京以后，我就四处找你，可我断了和你的任何联系方式，怎么也找不到你。我以为我们这辈子就不会见面了，可谁知我妈妈无意中打听到了方圆的电话，这才见到了你。
可我却结婚了，没有等你。
听了金奎的话，高淳一直想哭。
可我找到你了呀。
金奎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。
这么多天我一直在想，如果老天能让我找到你，能让我见到你，无论怎样惩罚我，我都愿意。我不在乎你还能不能走路，不在乎你有没有结婚，只要我能天天看见你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
金奎。
高淳还是哭了，哭得泪流满面。可金奎咧嘴笑了，眼里却也饱含了泪水。
真的，高淳，我觉得我的运气真好，就像失去了一件最爱的宝贝，突然有一天又重新属于了自己。
可我不愿意让你这样回来，我曾经发誓要让你过上幸福的生活。
金奎流着泪笑着。
我也发过誓的，从我和你一起从云朗跑出来的那天，我就发了誓，我今生今世都要和你在一起。我们现在不是在一起了吗？能在一起就是幸福。
高淳叹了口气。
可我不想我们这样偷偷摸摸的在一起，像现在这样躲在没人的地方说话，哭和笑都得找没人的地方。我要像过去那样和你公开的生活在一起，我要的是这样的幸福。
可我们现在已经不可能这样了。
金奎本来是想劝慰高淳的，可话到嘴边却有些哽咽了。
高淳，我们已经不可能像过去那样早上一起练舞，晚上你接我回家，我们现在只能像现在这样，只能在心里头想着对方，同时也被对方想着，这样也应该算是很幸福了。
高淳固执地回答。
不，我不要这样，没有什么事是不可能的，只要我还爱你，只要你也爱我，我们就一定能得到我们要的那种幸福。反正我已经死过一回了，我不怕什么，我可以和周欣离婚，我可以把房子和钱都留给他，然后我跟着你走。
什么？
金奎被高淳的话吓了一跳，他万没有想到高淳竟产生了私奔的念头，抛下财产，抛下妻子，也抛下他拥有的这座深宫般的大院，不惜两手空空，不惜一生困苦的要跟着他走。 金奎真的被吓住了，禁不住放低了声音，低得几乎只有自己能够听到。
高淳，你说什么？
高淳没有再说话，他的眼睛很亮很亮，无言地望着前方。这天晚上，方圆来了，他是被高淳请过来的。他在花园南端小山上一幢坚实的平顶房里见到了高淳。
哎，为什么要在这儿见面呢？
方圆看看四周，感到有些疑惑。高淳看着方圆，突然说：“
我想离婚。”
什么？离婚？
方圆被高淳的决定搞得张大了嘴。
因为我不爱周欣，周欣爱的也不是我，他当初是为了……
哎，你等等，你等等！
方圆打断了高淳的话。
高淳，你别忘了，你父亲虽然把这个院子和他的个人存款继承给了你，但前提是由你姐姐蔡东平来代你管理的。你现在之所以能真正的控制并享用这些财产，那就是因为周欣和你结了婚，而周欣用你妻子的身份来代替你姐姐在管理这些财产。你现在一旦要提出离婚，蔡东平他肯定会趁虚而入的，他抢走属于你的东西。你呀，年轻不懂法律，你这么一闹，非把事情搞乱不可。
高淳没有想过后果，更没有想到会这么严重。他停顿了一会儿，还是坚定地对方圆说：“
我喜欢金奎，我喜欢他。即便没有了这些财产，我还是要离婚。
你别做梦了。”
方圆看着高淳，有些急了：“
就你这身体，就你现在这状况，离开你父亲给你的一切，你怎么生活？”哎，是啊，人是需要爱情。可是人家周欣就不爱你吗？他为什么在你最困难的时候跟你结婚？那就是因为他爱你。哎，当然，这爱里头的内容是有些不大一样，但是他爱你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，这样的爱难道还不够高尚，还不值得你爱吗？
高淳望着方圆好长时间没有说话，此时他心里的痛苦是方圆无法体会到的。他沉默了片刻，还是说话了：“
方圆，我知道周欣很高尚，是值得爱的。可我们当初心里所装的并不是对方。周欣和我结婚，我非常感激，我知道他在尽自己的责任，可我能给他什么？既不能给他一个美满的现在，也不能给他一个值得回忆的过去，因为我们彼此之间的过去是一个空白。现在每当我看见他为了尽自己的责任而痛苦地空耗着自己的青春，我心里就像被刀割一样。我知道周欣的心会因为我而常常流泪，可我的心会因为他而天天流血。我们彼此之间不应该再这样空耗下去了。
方圆不再说话了，他自己也确实被高淳的一番话给打动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轻轻地问：“
哎，高淳，你这样的想法是什么时候产生的？”“
在结婚后不久。从那时起，我每天都在承担着一种压力，一种无法摆脱的压力。”
唉，
方圆长出了一口气，对高淳说：“
高淳， 我同情你，也同情周欣，我更同情金奎。为了回到你身边，金奎吃了那么多的苦，谁听了都会心碎啊。金奎是值得你爱的，可是高晨，有一句话你别不爱听，爱情重要，可生命比爱情更重要。如果没有了生命，你还谈什么爱？所以啊，眼下你应该放弃的不是生命，而是爱情。不是周欣，而是金奎。好了，你要问我的意见啊，我就说这些了，你啊好好想想吧。
方远说完默默地走了。走出房子不远，他听到身后传来滴滴的抽泣声，那是金奎的声音。看来他和高淳的话已经被金奎听到了，他想转回身去安慰一下金奎，可是想了想还是一狠心地走了。夜里按照周欣的要求，金奎检查了前院后院以及院内花园的每一个角落，关好了每一盏灯，锁好了每一扇门，然后便躺在高淳房子附近的一间小屋里久久无法入睡。此时在高淳的房间里，高淳同样无法入睡。他从床上起来想拉过轮椅，可不小心竟摔在了地上。他吃力地爬到一侧的雕龙大柜前，将柜门打开。柜子的底部有一个隐蔽的格子，他用尽全身力气将盖板掀起，摸索了很久，终于摸到了那只存放证件的小盒子。打开盒盖，最先映入眼帘的是那只碧绿的琉璃。他把琉璃攥在手里，吃力地爬回床头，按响了呼叫金奎的电铃。
高淳，你怎么了？
金奎很快就赶到了，他一眼就看到了靠床坐在地上的高淳，忍不住吃惊地奔了过来。
你怎么了？是不是不小心摔了下来？
高淳没有回答，却拉住金奎，将那只琉璃戴在了金奎的脖子上。金奎愣住了，这是他们久违的信物，他颤抖着把那颗心形的琉璃托在两个人之间，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。
我想过他应该还在呢，但我没敢问你。你现在什么都有了，我不敢问他还是不是你最爱的东西，还是不是属于我。
高淳温柔地看着金奎，轻轻地将他眼角的泪珠擦掉。
他是你的，是我们俩的。
高淳，
金奎忍不住抱住了高淳，将高淳的头紧紧地揽在自己丰满的胸前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渐渐地松开了高淳，脸上挂满了失望和无奈。
我知道一切都过去了，一切已经不属于我们。高淳，你千万不要撵我走，你要告诉周欣，千万不要撵我走。我什么都不求，我只要能在你身边，只要每天能够看到你，陪着你，我就知足了。高淳，你要答应我，答应我，一定要答应我。
金奎，你怎么了？
高淳奇怪地看着金奎。
金奎，你放心，谁也不会撵走你，谁也没有权利撵走你。金奎，我喜欢你，我离不开你。
那一夜，他们互相靠着坐在床边，不知不觉地说了很多话，直到清晨，高淳才慢慢地睡去。金奎看着高淳枕着自己的双腿，睡得像婴儿一样，心里充满了母爱。他轻轻地亲了他一下，扶高淳躺好，又盖好了被子，这才轻轻地起身去厨房做饭去了。刚刚照顾高淳吃完早饭，电话铃就响了。金奎把电话递给了高淳。
喂，哪位？
高淳啊，是我呀，我是周欣。
周欣的声音从大洋彼岸飘来。
高淳，我已经到了意大利的首都罗马，这几天啊正在加班布展。哎，你身体怎么样了？是不是按时吃药了？按时让医院治疗了？
啊，我身体很好，按时吃药，按时检查身体。
那就好。高淳，你想我吗？
周欣的声音里透着关心和喜悦。
高淳，我不在你身边，你要觉得孤单了呀，你就看看影碟呀，看看书。
啊，我知道了，我没事儿，你放心吧。
那你没事儿啊，我就放心了。我这边挺忙的，先挂了啊。高淳，我想你。
啊，我知道了。
高淳挂了电话，不由得叹了口气。此刻，金奎正在一旁收拾着碗筷，听着他们夫妻间的对话，想想自己的处境，不由得一阵感伤。他轻轻的，却长长的叹了口气。
唉。
他的叹息被高淳听到了，高淳忍不住问他：“
怎么了？为什么叹气？”
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《舞者》。